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爱萌。
哎，大家好，这是阿贵。
阿贵你好。哎，想不到从上次做节目到今天呢，一晃好像是过了好几个月了。哎，但这几个月以来呢，我们的节目赶上不少啊。听众朋友要是稍微注意一下的话，基本上2016年的节目都补的差不多了，这个约翰福音也都补上了。蒙哥是巴不得在2017年复活节之前呢，能够赶到耶路撒冷把节目都做完。嗯，好了，我们得先复习一下上次我们讲到哪里。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玛利亚哭，犹太人哭，主耶稣不哭啊，然后他们开始往前走呢，主耶稣又哭了。对于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记载是不是暗藏玄机？就想到旧约里面去找找看有没有类似的事件，或是众人哭的时候他不哭，或是众人在闹哄哄的时候他特别冷静啊。那要我想，其实和你上次想的一样嘛，就是大卫，不过是不一样的地方。大卫在撒母耳记下最后的时候，不是跟着腓力士王出战吗？他去投奔腓力士王吗？结果亚玛力人来就把他们妻子眷属同行的这600人的勇士的家人全都掳去了嘛，夺侵夺南地，攻破希格拉，用火焚烧啊，掳了城内的妇女和其中的大小人口，却没有杀一个，都带着走了。那大卫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不料城已烧毁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去了，至少没看见他们躺在地上，是吧？
对。
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放声大哭，直哭得没有力气。那是开始的时候他们大家一起哭，然后呢，大卫甚焦急。哎，这时候众人有点不一样了，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。那哭完了，你不能再和大家一块儿了。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得坚固。那这个情况非常的危急，怎么办？大卫需要立刻想出办法。他这个办法呢，哎，就是求问耶和华说，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？当时就告诉大祭司亚西米勒的儿子祭司亚比亚，他说，请你将以弗德拿过来。这招厉害了，这以弗德一拿过来，大家不敢轻举妄动，暂时还不敢打死他，对吧？在以弗德面前求告神，其实大卫是不是每次要这样做？他不是这样每次这样做的。一方面这次事情紧急，一方面当他这样一做的时候，众人就镇定下来了。跟主耶稣一样，你在村子外面和大家一起哭，你在悲叹，是无济于事。重要的事情是拉撒路在哪里，我们到他那里去。重要的事情是大卫要问耶和华说，追得上追不上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追，必追得上，都救得回来。这一下子全部的人都停下来，对吧？要是跟大家一起哭，你苦恼我也苦恼，大家要打他，说你干嘛打我？我你一个太太不见，我两个太太都给抢走了。
哎，蒙哥，我觉得你佩服蒙哥。稍等一下。
主耶稣打电话来叫你不要再跟蒙哥扯下去。
你看，我要是看这一段圣经，我就看不到蒙哥看到的内容。
那只是因为平常没有人要用石头打你，蒙哥被石头打过好几次。
我知道啊，他没有力气了，这些人开始要打大卫的时候，他们都不哭了嘛，对吧？
那当然哭够了要打了。
对，因为他哭得没有力气了，拿石头也没有力气。这个就是说，这些人哭的时候大卫一起哭，这些人不哭的时候大卫也不哭。这个好像我就觉得连不到这个约翰福音这里。
我们可以一起哭，可是你一定要拿出主意来。
不过能连得到来，我连不到，因为
你连不到是吧？那你至少小心，你太太哭够了要拿石头打了，你知道吧？你要是赶快想个办法，问题解决的。我们要能够很快的在祷告主，让我们看见问题的中心是什么。当时耶稣知道问题的中心是拉撒路，
在哪里？这些人哭为什么哭？因为拉萨路死了，拉萨路埋了，拉萨路臭了，石头封了，没有希望了，所以他们哭。那他问了他们摆在哪里，哎，阿贵这个讲法是非常好的，就是他们大家开始往坟墓那里走，走的时候耶稣哭了，那他哭的时候没有跟别人讲话，这玛利亚跟着耶稣呢，他们也就没有再有什么对谈，是不是？
嗯，
玛利亚可能还在继续哭，这个女人很能哭，她可以哭好久好久。你太太最久一次哭多久？
我太太，我就怕太太不哭。
你太太哭，你得安静是吧？
哭够了，拉斯特打人吗？
就是就是就是。在村子外面，也许，当然，我们就还有一个原因。我们实在不知道拉萨路到底是埋在村子的东边呢，是埋在村子的西边。哎，耶稣在村子外面等呢，很可能就是在那个岔路口等。等一下要往坟墓那里去呢，其实就从这直接走了，不用再弯回村子去，这也有可能。
是。
然后当他们这样走的时候呢，耶稣不说话的时候，总是能够显出人心里面各样的意念来。主耶稣走得越近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门徒出的洋相越多，就像我们在这一章前几个节目讲过了，主耶稣说的话他们总是不满意，总是有另外的意见，对吧？大家说的好好的，多马最后还要加一句，我们与他们同死去吧，嘿嘿，你看看啊，那当时就开始有人说了，这就是两种意见，有一种人看见耶稣哭说，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，另外一种人呢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阿贵再给我们比较比较这两等人的出发点。
这个两个人呢，他首先第一，其中有人说他们没有反对，你看他爱这个人是何等恳切，对吧？前面犹太人才就说，你爱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，这是对耶稣哭的一个解释，对吧？就有人反对说假惺惺的。那其中有人说，他既然开到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这可能也包括很复杂的问题了。一方面就怪耶稣为什么来的这么迟，为什么不能救他，对吧？再一个呢，就是说是不是在怀疑耶稣的能力了。
你讲的不错，这两个问题其实挺有代表性。这两个问题其实挺有代表性。中文一直看不出来单数复数。这两个都是复数的。在犹太人中就传出这样的话。一个是你看他爱这人何等恳切。还有的话是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。其实中文翻的已经很小心了，他第一句是犹太人说，第二句是其中有人说，我们很自然的把这两种说法解释成对立的，其实不见得。这个犹太人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，这也可能是一种讽刺的话，不是没有可能的。And some of them say， 还有人说，他可以接着这个话去解释下去，如果这是一个讽刺的话，也可以这么讲的。那你看他到爱这人倒是爱得蛮深的啊，这两个人讲的心照不宣，而第二个人就把他讲出来了，是啊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，这两个话是可以串联起来
的。
所以我觉得这个没办法定案啊，是不是真的有人就看着耶稣哭了就觉得很感动，不见得，因为你是耶稣啊，你现在到了这个坟墓面前，你的解决办法和我们一样，就是和我们一起哭，对不对？我们爱他你也爱，什么叫做这人爱他是何等的恳切，我们跟他还有点亲戚关系，我们还是朋友关系，你呢，你就是来哭来奔丧来了。
对。
你像我们在海外很多年呢，很多时候好多时候就是没有回去尽这个亲情啊，等你下次回去已经是去奔丧了，等你回去奔丧，你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，旁边就有人会这么讲了，他倒是哭得伤心啊，这么多年他在哪儿没看见他回来笑着笑着。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，这爱是真的是假的呢，对不对？可是第二个问题更尖锐，因为他不是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拉萨路活过来吗？不是，他是怎么讲的？是叫他不死啊。对不对？
对，
我们看神的能力，现在大部分的人，不信的人，当他看见神做工，当他觉得他不要信耶稣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总是看得很有限，他看到什么事情上不死，不死就是好的。 哎，我们也喜欢做见证，什么病给医好了，那个叫什么？不死。耶稣叫我不死，耶稣真叫你不死吗？你医好了还是要死啊？我们就只看见这件事情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？你叫他不死呢，好像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那这时候11章38节，耶稣又心里悲叹，这个悲叹就不太一样了。
对，33节的悲叹。
你觉得这个悲叹是还可以怎么解释？
对，前面的悲叹呢是说人如果不悔改的话都要灭亡。
哦，这样子。
这个悲叹呢是这些人是死不悔改嘛。
我觉得他这个心理悲叹恐怕跟犹太人这些议论有关系。
对啊，就是这些人议论嘛。不是根据耶稣所做的事情把他往这个基督那个方向想。
对。
他实际上是在质疑他的身份嘛。
对，他们总是用自己的眼界啊，自己的想法去判断主，这个也就是人不信主的基本的原因。那主耶稣悲叹归悲叹呢，主耶稣这时候没有教训他们，也没有斥责他们，对不对？像他教训那些法利赛人一样，他光是在心里悲叹，这个心里悲叹是翻得蛮准的啊，这个真的就是，看英文也是这么讲的，他就在心里面很叹息，可是他到底叹息什么，他也没说。让我们越来越看得见了，这个主耶稣从头到尾，你要说约翰福音11章最了不起的表现是什么？让蒙哥讲了，就是沉得住气儿。他真沉得住气儿，因为他对于事情的结果他很有信心。他晓得这个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，他用那个结果来教训众人，他并不在乎在每一寸上去更正他们呐、去讲给他们听啊，像我们的太太一样。
不敢说我太太。
我就敢说我太太。他把我也说烦了，把小孩也说烦了。其实他每一个小节他不但要告诉你应该怎么做，每个小节还要不断的改正。主耶稣就不太做这样的事情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所做的事情是有神同在的，你觉得这是对的，而众人呢是有点迷糊，有点乱哄哄乱闹，有点闹情绪，有点不知道我往哪走啊，那与其去独排众议啊，独犯众怒呢，不如像大卫一样能够想出一个办法，然后就去做，做到完了皆大欢喜啊，刚才一切的事情也都过去了。像大卫那时候如果继续和他们讨论下去，就算是事情的结果是一样，但是还会什么副作用呢？就是众人你要拿石头打他，但是很多的不堪入耳的话还没讲出来，知道吧？什么叫做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，只会败坏听见的人？就是事情已经严重到一个地步啊，你再去搅和呢，不会引出什么造就人的话，而且那些话出来之后呢，会伤到你们往后的感情。就算后来事情都平复了，那当初的过节还留在那里。那这些事情是我们需要小心的。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办事情，你办事要精明啊，说话要少。
对，
你越是能够像耶稣一样沉得住气呢，到最后拉撒路复活的时候，这个结局就越美。玛利亚也没多说不该说的话，马大也没说什么，犹太人更没有给他们机会啊，让你再跟耶稣闲言闲语。耶稣这时候要说，你们心里面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岂不知道我是神的儿子？岂不知道我能叫人活叫人死吗？他都没讲。
这个心理悲叹来到坟墓前，你在美国有没有坟墓可以去心里悲叹一下？
一直想去嘛，但是没去。
你等蒙哥死是吧？
不，因为我们这以前历史遗留下来有一个姐妹吧，是吧？埋在旁边的墓地。若干年，当时以前有个老弟兄就说给他的家人 promise 说我们每年要去看。
我想起这件事情，那个老弟兄自己去了没有呢？
那老弟兄搬走了嘛。这个
债给你们还。
对，但是呢，我们就说还我们去看看吧。
看
最近忙啊，也没有时间去看。
其实我在休斯顿，我挺喜欢到墓地去的。因为休斯顿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这个属灵风水不错。这以前我的节目也讲过。首先，我们这边的这个殡仪馆啊，善后处理，人生最后一步呢，这个公司呢是弟兄们开的。这很好，所以他呢，就是地方不大，但是一边是佛堂啊，一边是基督徒的。
哦，
分得干干净净，因为他们做这个生意，他不能说你信什么了我不做，对吧？
是是、
所以就违反政府规定，但是他把它分开来，所以这样是有它的好处。然后呢，中国人是跟中国城一样的，活的时候要活在一起，死的时候怎么样呢？要埋在一起。所以这一大块的墓园子、啊、
我想估计是和价钱有关系吧。
那当然了，因为就像这个包飞机票一样的，他把整片的地包下来，所以呢就卖出去的时候都是老中、啊、
是，
那老中是一块呢，老越是一块，老美是一块呢，意大利人是一块，那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块，但是在中国人这块呢，而且是信主的一块，而不信主呢又到另外一边去了，所以你看看、
哦、
那我爹就埋在那个地方啊、那我时不时呢其实很少去啊，这是信主这个麻烦就是这样，什么清明啊，对不对，追思前人啊，扫墓啊，咱们都没有，这个你埋在那儿，他那个墓园子他负责替你清扫嘛。
啊、哦、这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这有墓道朋友在问啊，就是说呢，美国人就在美国的墓地埋的话，是火化了以后埋，还是把棺材埋进去呢？
随便你啊。
啊，都可以啊，都有。
风景随意嘛，你要火化了埋也可以、哦、棺材埋也可以，他们火化了往往就摆在一个屋子里边，
摆
一个大理石的这个墙壁啊，里面一根一根的啊，就有点像这个越战纪念碑一样的。
啊，是这样啊。
你要埋那个也可以，谁管你要埋什么
啊。
但是我们呢，一信主呢，就觉得他已经不在那里了，为什么要到死人中找活人呢？
是，
对不对？而且不但你不用去清扫啊，你摆了花，要是不去把它弄掉的话，过两个星期那个墓园子的管理他把你弄掉了。这想起来，就还有一个管园子的，这个管墓园这是圣经里面的职业，这个职业还不错。而且你看，就是这种东西不太容易失业的，管他经济好不好呢，人照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到了那儿去呢，你每隔一段时间去一阵子呢，就可以看见一些旧与新知啊，挺有意思啊、然后再看看这个基督徒他们弄这个墓碑的时候，他们上面刻什么字啊，那也挺有意思。
哎，
像我父亲去那边埋的时候，我一看，隔壁就埋了一个这边一个传道人的师母，看看做做邻居也不错啊，嘿嘿嘿。所以这个心理悲叹来到坟墓前呢 啊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悲叹，这个我小时候那不信主嘛，我们住在乡下一点，那乡下有很多野坟呢、尤其我们那个地方还有一些日军的骨灰坛子
哦，
因为台湾呢是日本人占领。
对，
那个山上石头后面有好多一个一个的瓦罐子，那瓦罐子那就是骨灰啊，而且不只是骨灰，有的骨头都在里头，所以你去那边走的时候就有点阴森森的，因为那时候不认识这些、不认识属灵的事情嘛、那是经过一个荒坟地荒坟山，那更是害怕。现在就不太一样，现在在美国这种坟地呢，它都是平平的，对吧，弄得漂漂亮亮的，有树荫啊，草地啊，小鸟啊，鲜花，去这个坟地也散步是一个很怎么讲啊，很放松的事情。
对，
有一次我到你们这个爱荷华州啊，因为我女儿去那边参加一个什么营嘛，我住在旅店里面没事，旅店对面就是个坟场啊，那去里面走走可是真好啊。
好像我们现在就说墓地，
你们就墓地是吧？
对，你要说坟场的话，大家就想到那种阴森森的地方。
好，福地可以吧？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，那他这个心里悲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，他是为了这些犹太人的议论，他不是为了拉撒路，因为他前面已经说了我就欢喜嘛，他怎么来到坟墓前他有悲叹呢？所以显然的，要是犹太人不这么说的话，其实他应该说耶稣心里欢喜来到坟墓前，因为你死的时候我不在这里，对不对，你睡了我现在把你叫醒，这是很开心的事情。然后就形容了一下那个坟墓，这怎么说的？
是一个是一个洞。
你们四川话怎么讲？
拿坟墓是一个洞，用一块石头当做。
你们四川话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做坟墓？我知道你们四川人有很多很多奇怪的话。
那就是坟嘛。
你们就是坟呐、啊？ 那愤怒是个洞啊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嗯，这种坟墓我们在这看不见，你国内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坟？我知道有什么玄关，葬在穴里边，有这样的事情吗？
一般的话是用砖头砌起来。
哦，真的？
对，砌成一个，好像有的像棺材的样子一样，反正是前头高后头低的那种。
所以呢，人就躺在里边，还是人的棺木放在里边？
然后是这样，他如果说是比较有钱的人啊，他垒起来以后，里边实际上是一个小的空间，把棺材摆在里面，
放在里边。哎，那这个有点像他这个犹太人这个习俗。不过他们那个就是用细麻布包着棒放在洞里边，对吧？
哎，对。嗯，
你看他们欧洲还有像什么巴黎的这个地下道啊什么什么的，都是咕噜头啊，哎呦，他们好像都不这么摆棺材的。咱们中国人那个棺材挺重要，对吧？
哎，是。
嗯，你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决定你到主那里去以后，你这个身体是预备怎么样？是环保还是焚烧还是做肥料？你没想过你打算怎么办？
我本来还以为年轻嘛。还没开始找这个地方。
你有没有跟太太商量过？你们是烧呢，是不烧？
我们都不敢提，因为我发觉我们没有钱，烧啊，买坟墓都没有钱。
他们有这种很便宜的人寿保险啊，就是你，人寿保险，你当你死的时候呢，这个当你到主那里去的时候，他没有很多钱给你，但是就是给你这么差不多三四万。3-4万美金很多啊，也不是这么算的，这刚好够你的殡葬费啊，是有这种的保险。
啊、哦，那蒙哥介绍一下去买。
我不能给你介绍，我爹那个时候就买了一个这个保险。
哦。
这是一个台湾来的女士卖给他的。
嗯。
后来他有一天打电话来跟我爹说，你这个保险呢，现在还不错，他其实就是说你又该交钱了。
啊、
哦。他开头是这么说的，哎，恭喜你啊，你还没死。可把我爹气的，
是，
你知道商量商量，跟小孩说一说，要不然人家不知道怎么办。
对，我们现在还在顾这头，没顾那头。
顾这头没顾那头，那头顾好了，这头就放心了。
啊，
好吧，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，那这时候耶稣就开始发指令了。这11章39节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他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这句话到在这章里面有什么特别？
这是第一次下命令，对不对？
他到目前为止，他什么事情呢？他自己想，他自己打算，
对
吧？门徒跟着他转，跟着他猜，跟着他出洋相。哎，现在终于主耶稣给你一个很明确的命令啊，叫你去做啊，你可以跟主合作了。结果怎么回事啊？
有人拦阻。
那个人是谁呀？
就是那个原来爱给他打抱不平的那个女孩子嘛。
哎，但是这时候他一拦阻，他多了一个绰号，这个叫什么？
这个绰号啊？
啊哈，
我还没听说过。
哎，你看吧，你就读下去就读出来了。
那世人的姐姐玛大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他现在必是发愁了，因为他死到已经十天了。”
读到他的这绰号没有？
没读到。
那世人的姐姐嘛。
好，
这个世人的姐姐。你说这是圣经的有意思不有意思？
哎，我一般都会想一个好的绰号吧。
前面是耶稣素来骂爱马大，这个马大突然在主的面前被显出来是一个什么私人的姐姐？这前面这个我们不已经说过吗？他得的启示是不得了啊！
是，
你是基督啊，是神的儿子，是那要临到世界的，多好呢！可是现在这个人。被封了一个官，叫做私人的姐姐。哎，那这个对比，还有这个耶稣这个指令，让我们明白什么事儿呢？当然，我们这都是事后诸葛亮，我们当时不在场嘛，现在批判他们可是真爽。哎，
就是耶稣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要乱插嘴。
哎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耶稣要我们干什么。
他就是把石头挪开嘛。
啊、哦，那今天呢？他要你去探墓还是不探墓呢？你们那个啊，死人的弟兄，老弟兄，让你去看，这算是主耶稣叫你去看吗？
对，我们想一个是天气好的时候去看一看。但是一直最近一直忙嘛，没找到机会去。今天蒙哥一提醒，我们就要去了。
啊，那你们就去了。那好，那好，蒙哥算那个老弟兄好了啊。 你们把石头挪开。在圣经里面有多少次主耶稣做事情要门徒帮忙的，要门徒参与的，你这么说好了。
哎，就
是
说
值得去数一数的
啊，那要数的那你就够了、
对对对，哎，其实没这么多啊，这是一个讲到很好的题目，因为你把它都数出来之后呢，肯定能够给我们看见一些这个我们所说属灵的原则，属灵的教训。
那当然，
但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，我们不能在节目里边数，不妨听众朋友自己回去数数好吗，就当做功课留给大家做，下回儿再来和阿贵一同继续讨论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